主后2010年6月12日华严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教会的标志。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天父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慈怜悯我们，你为了拯救灵魂失丧的人，才派你的爱子来到世界，用爱的言语行为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为我们的罪受钉在十字架上。借着十字架，耶稣把上帝的爱 传给我们，也借着十字架让耶稣完成上帝托付的使命，也让我们确信上帝的慈爱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自己所当背负的十字架，也许这沉重痛苦，但是主你已经应许了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主必使我们得到安息。爱我们的主每日向我们说话，对我们赐下恩典，使我们每日有足够的恩典能够在这世上生活。主啊，我们也为了我们会众当中有些人家人现在受到了身体的疾病来缠绕，主啊，也求你的大能的手亲自来医治来保守，也求你的怜悯的灵临到他们的家庭当中。主啊，也让我们今天在我们华语礼拜借着朱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能够使我们的灵命更获得增长。我们将今天一切的敬拜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愿主你施恩赐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家乡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家的大恩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愿，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宝贵时代的大能，
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愿，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用我们今晚的敬拜都蒙神悦纳，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再聚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宝贵的十字架成我们的救赎，成我们的生命，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在你面前，愿你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我们每一天的帮助跟力量，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我们另外一个阶段，就是以弗所书。我们已经读到以弗所书，我们从这个 加拉太，来到以弗所哈。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5节到23节。好，好，我们一起来看好来。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以及对信徒们有爱心，一起来念来，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上帝。我在祷告中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着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强大。这大能与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使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的大能的大力量是相同的。在那里，基督的统治超越了一切临界邪恶的执政者、掌权者、统治者和主宰，他超越了现在和来世一切的名号。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在他，在基督脚下，以他为教会的元首，统御一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问题哈，什么是教会的标志哈？教会的标志是一个建筑物吗？还是你的观念里面，你的想法里面，教会的标志是什么？没关系，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哈。你应该看过这些标志哈，看过这个吗？啊，生活常常见到的哈，现在应该在台湾这个遍布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哈，走在街上一定看得到这个标志哈。这个标志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小朋友啊跟他妈妈这样说哈，他说妈妈，我要买一双，他要买一双球鞋哈。那他妈问他说你要买什么的哈，他说我要买打勾的哈，我要买打勾的，他都知道自己要买打勾的哈，因为觉得打勾的很炫哈。你看过另外一个标志吗？这个 New Balance 哈，两个 B 的哈，叫双 B 哈，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哎，开得很好的车子哈，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知道吗？艾德恩的牛仔裤，很好穿的牛仔裤哈。好，还有下一个，你看过这个包包吗？啊，很熟悉吧？应该不陌生啦哈。再下一个，这个比较陌生一点哈。啊，哎，人家都知道哈 ，Gucci 的哈。我找很久，一直确定这个是不是 Gucci 的包包哈。这些标志我们都很熟悉哈，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平常我们都会使用它哈，我们都很期待拥有它，啊，我们都怎么样？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希望自己能够好像穿的，真的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我穿什么样的标志哈。所以很多人拿了包包或者是穿的衣服，都希望是很特别的，啊，尤其这个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小朋友才4岁哈。他要去，他妈妈要帮他买一双球鞋哈，买一双布鞋。他说：“我一定要打勾勾的，不然我不要哈。”很特别哈，他就是要跟别人什么，比别人炫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身上能够啊穿着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是穿着一样这样的物件，变成我们身上的标志，那它看起来是非常的显眼的，带着什么？带着是我的什么身份哈，这就是我们在啊生活当中啊有时候会不经意的当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啊态度哈。那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你看过应该也有知道这些标志啊哈，是什么标志？哎，礼让哈，还有呢？哎，往前行哈，还有呢？禁止，还有这个呢，完全禁止哈。好，下面那一个呢， 不可以回转哈。旁边那个呢？停哈，这个应该你们都看过吧？啊，平常每天都看得到哈。但是当你在路上开车或骑车的时候，你真看到这些标志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它吗？你应该是相信它哈，但是你会不会遵守它？很多人是觉得嗯会好不错哈，有人哎视而不见就转过去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的平常的作为哈，它就是一个很清楚生活当中应该要怎么做，可是你就不这么做。这个是我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开车哈，那他的车子当然不是很好的哈，但是他的车子很特别，他的车子后面都会贴一个标志，知道什么标志吗？一条鱼哈，一条鱼的标志，后面还会贴一个牌子，五个字啊，四个字哈，耶稣爱你，或者是上帝爱你。但是他开车就很快，有些时候看到刚刚那些标志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当同学的有些时候都会跟他说，哎，你把开卡慢点，你开慢一点，不然也稍微遵循一下，不然你就不要贴那几个字或那个 mark，或许那个 mark 一般人看不出来那个是什么 mark 哈，但是我总觉得那就是我们所要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命。那个不是代表我们个人，那个也代表整个信仰跟教会。现在呢，你再聪明一点哈，那个鱼里面啊没有字了哈，哎，那个鱼里面空已经空了哈，我看到现在新的标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在行的事情上面，我们到底表现出来的是代表什么样的身份？下一个哈，那这些呢？看过这个吗？这个是228纪念碑哈，在台北的和平啊这个公园里面啊和平公园里面的纪念碑哈。另外一个，这个应该看过吧？常常看哈。下一个，这个呢常常做吗？常常做哈，有人点头了哈，希望你常常做哈。为什么放这几张照片？是我们在做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或者是在教会成为一个教会的团体，我们要去通过我们的信仰当中所代表出来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我们的教会要有公义，要有和平。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十字架不是代表的只有一个十字架，那个也代表了一种上帝的主权。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不是看到你看到这个十字架而已，是看到上帝的主权。你要怎么去顺服在上帝的主权里面？当你这个祷告的时候，你是求自己的利益，还是只求众人的合一？这个都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在建造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所做的跟让教会在这个地上怎么样去彰显神的名。标志是人所赋予它的意义，你也可以拿掉换了一个意义，那个都没问题。但是当这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这些标志他所赋予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遵循？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教会当中成为上帝在地上的一群人，然后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这个教会的名跟神的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什么叫做教会的标志。教会的标志代表的是什么？在以弗所书，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一卷书里面，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地区的一封信，它大概的内容，整个内容就是要告诉这一些以弗所地区的啊这些信徒们，就是盼望上帝的子民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符合上帝的计划，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 他希望我们这群被召的基督徒，或者是上帝的百姓，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从罪的束缚当中得到释放，更在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当中，来实现跟耶稣基督合一的生命。这个就是一种教会。所以要怎么去实行？如果从整卷以弗所书，你回去再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整卷以弗所书，保罗用三个比喻来比喻他的百姓成为一个基督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第一个，他说教会就是身体，基督是头，代表的是主权。第二个，教会像一个建筑物，基督是基石，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的基石。第三个，他说教会好比妻子，基督是丈夫，是一个爱我们，是一个保护我们的一个基督。所以上帝拣选他的百姓的目的其实很重要，是来彰显耶稣基督，见证耶稣基督。所以通过教会来设立，是要荣耀上帝。所以教会的标志是什么？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标志，这个就是焚而不毁。为什么长老教会用焚而不毁来成为我们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标志？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建筑物啊，这个教会好漂亮的建筑物。其实应该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在这里面是一个有生命共同体的一个关系。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组织而已，它更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教会里面的人为什么互相彼此生兄弟姐妹？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如兄弟姊妹一起服侍上帝。刚刚上面那一章，所以这就是教会。所以基督长老教会用这个焚而不毁，就下一章啊，这个图案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上帝的主权。教会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长老教会的象征用焚而不毁，是表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像这个荆棘被火烧，但是因为没有放弃我们坚持的信仰，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有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焚而不毁大家都知道，是当摩西被呼召到这个旷野去的时候，他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着，他就很好奇的往前去，想要知道这个情境是如何。当他往前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是神居住的地方，当脱下你的鞋。他开始明白，这个是神呼召他到他面前，让他认识神的主权。所以啊，长老教会用这个焚而不毁，其实要可以追溯到早一点，是在1583年的时候，当时候的法国的教会遇到很大的冲击，他们的教会在这种被攻击，教会在当时候遇到很大的这个挫折，遇到很大的危难的时候，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走过那种艰辛的路，最后他们用这个 symbol 就是这个焚而不毁，来成为他们教会的一种象征，就是不管在任何的情境之下，就像这个荆棘被火烧没有烧着那种生命，能够活出来见证上帝。教会在当时候遇见这种挫折，遇见这种攻击的时候，他们没有因此对上帝来失去信心。所以长老教会后来用这个，也象征着我们的信仰里面能够用这样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为上帝来做见证。所以基督长老教会里面的精神总共有三个。在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希望在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教会没有失望，没有因为外在的攻击而失望，所以更坚信上帝的带领。所以我们的长老教会有三个，用三个精神来代表我们的象征。第一个就是用圣经为信仰的最高权威，希望我们的信仰中心就是这个圣经，用圣经 当作我们信仰的一个最终的准绳，就是让上帝的主权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权。第二个，万民皆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啊，在上帝的面前，跟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祭司的职分，只要你愿意在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就肯用你。第三个，主张上帝的主权，人借着他的恩典来得救。这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精神，他希望通过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活出来为上帝做见证。那更希望的是在这个信仰的精神下，在我们的实况当中的生活，我们的信仰精神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第一个要学会荣耀，将荣耀归于上帝。第二个，重视在圣经对现实生活的意义，他不是活在信仰里面，他是活在生活当中，能够去实践出来，能够用圣经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出来。就像公义的事情、和平的事情、合一的事情、圣徒的事情，都需要我们重新去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实践圣经在生活化。第三个，他说民主共和，学会彼此的互相接纳，就像我们教会里面的选举制度，现今的啊这个社会的啊这个选举制度都是用代议制，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是每一个人都代表着人民以外，每一个人都代表上帝。第四个，就是焚而不毁，在每一个情境之下，不管遇见任何的困境，都有像焚而不毁的生命，能够来啊活出他信仰的生命。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候的以弗所教会曾经遇见很大的啊挑战跟搅扰，他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了很大的搅扰。如果你可以啊翻开啊使徒行传第18章第19章，你就会看见保罗当时候在以弗所传教的时候遇见的困境，就是当时候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阻拦，没想到在那里他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使得福音大大的兴盛，在那过程当中使得当地制造神像的工匠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所以众人就聚集要抓住保罗的同伴，就是当时候啊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的同伴，就是该有跟亚里达古，差点造成了那个城市的啊暴动。还好当时候有当时候的这个啊书记官出来安抚，才使得那一场的暴动能够平息。后来保罗离开以弗所以后，他听见了以弗所地区的人民他们在福音上面能够信靠耶稣基督，专注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圣经里面第15节，他说自从我听到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有爱心，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我在祷告中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就是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遇见的困境，但是后来他又听到他们那么坚定的信心，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告诉他们，使得他们在信仰上面，保罗用祷告也帮他们抓啊，帮他们托住，使他们在信仰上面能够更坚定。希望也啊，这个信徒他们不只有爱心，也可以学习顺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切切的为以弗所祷告，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个刚刚读的经文里面看见保罗的两个祷告，就是15节跟16节里面，他说我看听到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以及对信徒的爱心，我就不断的为你们感谢上帝。这是第一个保罗的祷告，他希望这个以弗所教会能够更有信心的在信仰上坚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谈到这个信仰的时候，虽然遇见困境但是没有失望， 在信仰里面要有盼望。所以他说，我们需要跟上帝做朋友，明白神的旨意，也看见，也知道神的意象在哪里。他说，让意象抓住我们的心，被意象吸引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拥有永远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如同保罗他所说的，是让神的意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被神吸引。第二个他说，上帝呼召我们，就是有盼望，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体，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我们所行的能够荣耀上帝。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你用什么 当成你生命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神里面的一种基业？或许有人会不断的追求，就像刚刚我一开始给大家看的一个让人看起来很显眼很炫的一个标志，但是那些生命不会成为永远，那只不过是短暂的。当我在读这个啊，约尔·厄斯汀他的见证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讲到他的父亲，我觉得是一个很让我们真的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叫山姆，啊，叫山姆，就是美国德州的啊，这个现在很大的一个休斯顿的教会哈，叫胡牧教会，大概很多很有看这个 Good TV 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啊约尔·厄斯汀哈，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他哈，我今天要讲他的父亲哈。他父亲他们家原来不是信主的，他的家庭也从来也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这个他的父亲叫做约翰·奥斯汀，不是约尔哈，是约翰·奥斯汀。那他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同学，他班上的同学，他每天他的这个同学的名叫山姆哈，他说他每天呢、啊，到一大早就去学校做什么，他就把圣经抄在这个黑板上面，就有人开始耻笑他哈，跟这个约翰那个约尔·厄斯汀的爸爸哈，约翰·厄斯汀也会取笑他哈，跟他同伴一直取笑他，你做这个很愚笨哈，又做这个有什么用这样哈，很多人都取笑他，但是山姆就从来没有放弃过，把这个圣经写在黑板上面。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当一个基督徒荣耀上帝的使命。为什么他这么说？他说，我就是要把福音分享给别人，不管如何我就是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圣经分享给其他人。这个约翰一直取笑他是一个愚行，一个很笨的人，做这个很笨的事情。但是等他们长大，有一天这个约翰·奥斯汀他到夜总会要回家的时候，他说他内心非常的空虚，他内心里面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东西，所以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山姆，他说我想要这个认识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山姆就把他带到教会，后来教会就为他洗礼，这个约翰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从那天开始，这个家庭就改变，从那天开始约翰的生命也改变。后来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山姆的书里面他写一句话哈，他说我得着一个人，这个人得着千万的人。今天从这个约尔·厄斯汀的爸爸约翰所传达的教会，所传递的，他后来去念神学院所建立的教会不是很多人，但是从约翰所建立的教会来影响他的小孩约尔，所以约尔今天在这个 德州的 Houston 的胡牧教会，一场礼拜最起码超过20000人。所以山姆的那一本书的封面就写了这样，他说我得到一个人，那个人得到了成千上万的人，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福音传递给人，一个也好，但是那一个人他就能够被上帝使用。山姆知道上帝的主权，他只是做荣耀上帝的事情，他认识上帝的主权，他把这个主权交给神，不是他自己能够得到多少，而是让上帝自己开路。我很难想把他这本书找到，因为找不到那本书的封面，所以就让你看一下。现在你常常看到的这个约尔斯丁他的讲生命赢家里面，一场大概超过20000人。所以他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也可以看到要怎么把要怎么在生命里面尊主为大，让上的主权在我们生命当中，透过耶稣基督，透过我们生命体，能够把它荣耀出来。以上帝为生命的主权，是神所喜悦的。保罗也看见这一群以弗所教会的兄弟姊妹，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过去遇到了很多的挫折，遇到了很多的攻击，后来他们生命改变，保罗就为他们大大的欢喜。保罗不断地为他们祷告，求神继续坚固他们的信仰。第二个，教会的标志是什么？教会的标志是要学会顺服。在22节跟23节里面，圣经这么说：上帝又使宇宙万物屈服在基督的脚下，以他为教会的元首，统御一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宇宙万物的那位基督所充满的，就是要我们学会去关心别人，去撒种，让人认识耶稣基督。顺服是叫我们学会服在上帝的全能权柄之下，让我们的生命让神来带领，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主权，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是顺服在神的面前。教会也是一样，教会的标志就是要学会顺服。我们教会做很多事情，做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福音的事情，但是最终一件事情就是学会顺服上帝。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顺服神，我们所做的就是一种枉然。我们要学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学会顺服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是我们的教会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喜欢学会 control 控制，把每一件事情控制在我的想象当中，把每一件事情控制在我所能够认知的生命里面。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就会生气，就会愤怒，甚至失望，甚至逃离。我们会用这样的生命来活在我们的群体里面，会活在我们的群体当中。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这3年的传道当中，你会发现他不是控制，他是做什么？他是做引导。很多事情都他都不是用控制，他是让神来引导，让他的天父引导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接受我们的错误，但是他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他最后不是把众人引到他的面前，他是把众人引到天父的面前。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当他升天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你们从此以后就要怎么样纪念我，他们没有，等候天父所降下来的圣灵。他不是扛错在他的手中，他把他引导各位到神的面前。他允许他的门徒的问题，他允许法利赛人的问题，他允许很多人对他的不礼貌，但是他知道他引导让每一个人可以认识天父上帝。顺服 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看看耶稣当时候在这个加利利湖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一湖这一画面，我觉得我在思考这个画面，就是那个彼得他怎么样去顺服在神的面前。那段圣经节他说，耶稣站在这个加利利湖边，众人就拥挤他要听他的道，但是他见两只船在湖边，打船的人去离开船去洗网，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撑开，稍微离岸他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他就对西门彼得这么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第一的直接反应就是说，耶稣啊，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倒什么。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跟自我能够看见的能力在砍错他的真身。他说，我并没有打倒什么。我这么想着啦，他心里面的话，他说我是老手耶，我是捕鱼老手耶，我捕鱼这么多年，难道还要你教我吗？这不是我们常常说的话吗？我早就很厉害了哈，我早就很熟了。这心里面的话没有讲出来了哈，真的这样吗？我们都常会用自我中心的思考在面对我们的或教会的坎坷。但是后面那一句话，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他说，就依你的话我就撒网，就依你的话我就撒网。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管理这个教会，我们在参与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来面对？有些时候是用我的观点，用我的看法，用我的想法在看教会，在面对我们的信仰。但是彼得这句话在提醒我们，就依你的话我就下网。你放得下吗？还是一口气呢？我是老手呢，我做这么多年了，还要你教我？你又不是打鱼的，你是做木匠的呢。但是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在我们的 眼光里面，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我们用什么样来面对我们的教会的管理者？我们用什么样的心境在面对我们的团体？他说，圣经这么说，他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很多的鱼，这些网差一点裂开，便呼召那另外一只船的同伴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他做另外一个动作，就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看见神的权柄，他顺服在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做了一个新的改变跟新的一个挑战，他说，西门彼得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从那时候彼得就开始跟随耶稣，他顺服，他放下他过去的所有，转变了一个人生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个生命的顺服，你会看见神的作为；一个生命的顺服，你会看见神的荣耀。顺服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要拿掉我的专业，要拿掉我过去所研究的一切，要拿掉我过去的经验，很难，不简单，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学会顺服在整个教会里面，整个上帝的权柄当中。第三个，教会的标志是什么？教会的标志另外一个就是合一。我把合一放在爱、饶恕或宽容或接纳里面，要彼此学会接纳。从浪子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父亲的动作。浪子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合一 是叫我们每个人学会彼此接纳，彼此关怀。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说，父亲，我应得的产业请你分给我。父亲就给了他，他出去花费所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儿子后悔想要回去当父亲的工人的时候，他说他远远的还没有走到这个家，这个父亲就已经怎样，就看见，就跑过去给他抱住亲他，接纳。很难呢，一个得罪你的人，一个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人，你要去接纳他很难。但是在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要学会接纳，天父就是这样接纳我们。他叫我们有一个合一的灵，是叫我们学会彼此的帮补跟彼此的合一。你可以看见他父亲如何包容他，他说啊，他的儿子说啊，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的儿子。但是父亲还没有等他开口，他就说，仆人，把那上好的袍子赶快拿出来给他，把戒指戴在他的这个指头上面，把鞋穿在他脚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示，他身份的恢复。他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是主人，不是仆人。当我们学会彼此接纳的时候，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信仰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标志，耶稣最后给我们一个诫命，就是什么？很简单，就四个字，彼此相爱，就这么简单。我们刚刚诗歌唱了那么多次，彼此相爱，这就是包含在合一里面。合一里面就要有爱，有接纳，就要有彼此的宽恕，这就是合一的教会，这就是神要我们建立的一个教会的标志，让人看见了，众人因此就知道你就是我的门徒。所以合一是教会的标志，是基督的身体，是上帝的荣耀。保罗在祷告里面感谢上帝，通过以弗所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改变，他们信仰里面的虔诚，成为教会信仰上帝国的标志。也愿我们这个教会的标志，如同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勉励，认识上帝的主权，成为我们跟随的方向，学习顺服，使上帝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最后用信仰彼此相爱，用合一来建造神的教会，让人看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希望通过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的建立当中，我们每次参与的教会当中，让这样的教会成为人人都喜爱的一个教会，是认识神的国度，是认识耶稣基督，是认识上帝的主权的一个教会。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愿触动你心弦。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灵向神俯伏敬拜，把主权交托给神，恳求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让我们参与的教会，所建立的教会，是神所喜悦的教会，是一个神的教会的标志。
触动你心
主，我们在你面前来感谢你。当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开启我们的灵来敬拜你以外，也让我们认识你的主权，降服在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面前，恳求神你来引领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你，顺服在你面前，也更知道主的旨意是叫我们来建立一个合一的教会，让我们所建立的教会让众人都能看见主你自己的全能。主，我们真的是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过去的老我不断的在搅扰我们，不断的在控制我们，叫我们放下这一切，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前面的道路，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主你，我们过去的生命要放弃，要看见一个全新的生命，是更比过去更美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也将我们的教会摆在你面前，不论是我们教会聘牧的事情，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每一个兄弟姊妹，他们的生命都摆在你面前，叫我们能够认识的主权合一在你的面前。谢谢你，求神你来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啊，跟这个旁边的人啊，请安哈。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那里的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祂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